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修操练，杨东川牧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大家好，我是杨东川牧师，是你们灵修操练课程的老师。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一路走来完成了大部分关于灵修操练的教导，我们从理论到典范到实践，最后的一个部门就是灵修的操练本身。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有关于导读灵读的方面，当然就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所设定的一年365天，一个月30天，还有每天我们怎么样的完成这些灵修事物的操练。我相信我们经过了这些课程的介绍，还有加上自己实际的演练，我们应该已经进入里头的情况了。现在呢，要跟大家介绍所谓的 C3 的小组，也有人叫做3C，都没有关系。这个 C 呢，是英文字的 core, C-O-R-E, 就是核心的意思。我们用3呢，那就是一个最起码的单位，叫做3人灵修小组。事实上，这就是在教导我们，除了自己灵修以外，怎么样在教会里头也找到其他的伙伴，然后我们一起来进行灵修的操练。所谓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吧，所以我们用3人做这样的单元。当然你如果要把它扩充到5个、6个甚至7个也没关系，不过人数不要太多，太多可能会占了很大的时间。还有呢，因为大家彼此不一定都是同住在一个宿舍里头的同学们，所以我们聚集起来可能也比较不方便。总而言之，灵修小组是3人以上、7人以下，至少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我们关于灵修小组的介绍，它的重点就是要如何在我们教会里头来推行灵修操练的事工。凡事呢，所谓千里之行起于足下吧，应该都是要由自己来做起。首先我们先来介绍有关于 C3 灵修小组的宗旨，这就是要借着共同的查经、默想、宣读、彼此交通、祷告，得到生命的喂养，还有属灵的灵交，在生命中连结跟肢体互相照应。神的话是生命的粮，是路上的灯和光。诗篇第一篇2到3节告诉我们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各位晓得，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18世纪的平民宣教运动，是由卫斯理约翰还有他的弟弟查理以及他们的同学叫做威特菲德的3人小组开始了一个圣社灵修活动，英文叫做 Holy Club。 那是在牛津大学的时候他们所组成的，原来就是3个人这样的一个小组，后来呢就慢慢扩充更多的人数。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一直维持着每天上午5点钟起来共同灵修的好的习惯，从此呢就变成牛津大学至少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个传统。每天上午在神面前太阳即将上升的时候，他们迎接了一天的曙光，然后呢就在心灵里头打开心窗来 迎接上帝的亮光，圣灵的光照在他们里面。这就是最早期的西山灵修小组，虽然他们不是用这样的一个名词，但是这个圣社的运动成为将来寻道派主义、寻道派运动的一个根基。经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不衰的，所以这个是在历史上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有趣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灵修操练的实践运动。好的，我们既然要在教会里头来操练灵修，而且要推广灵修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解释为什么它会重要。第一，西山灵修小组使得我们的肢体能够连结在一起，在爱中建立教会。我们请看新约圣经罗马书的12章4到5节，这里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灵修小组的重要性。当然，独要乐不如众要乐，这也是古人告诉我们的。我们个人先要在其他的时间里头建立了自己的灵修习惯，但是呢，为着要推广教会的事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连结其他的肢体，一起来推行灵修操练这样子的课程，然后作为我们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灵修的运动。好，第二点呢，我们要强调西山灵修小组它的重点当然就是在建造生命。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当时候教会在圣灵充满浇灌之下建立了，然后呢，在第一代基督徒的有生之年当中，教会的组织就呈现了欣欣向荣的现象。在使徒行传2章41节开始，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请注意下面说，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可见这个已经是在3000人的大团契里头化整为零，成为一些小团契，所以他们才能够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请我们跳到46节，这里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再一次，当然不可能3000个人都住在同一个家庭吧，所以这也是一种化整为零的小组的活动。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可见18世纪的平信徒宣教运动，其实呢，也就是2000年前初代教会五旬节教会的灵修小组运动的延伸，它的重点还是小组活动。我们看看第三个方面，关于灵修小组的重要性，强调的当然是互相关照。教会太大，讲完了以后各走各路的，那么谁也不知道谁的事情。现在呢，我们有了小组的关切，我们可以彼此更进一步的关怀大家的起居坐行，特别对于那些软弱的肢体，我们能够互相遮盖，互相劝慰，也互相鼓励。彼得前书5章8节的地方提醒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可见撒旦魔鬼 一直是我们基督徒的天敌，有生之年一不小心很可能成为他的食物，所以我们必须要彼此关怀，互相的保护，脱离魔鬼的侵袭。现在呢，来到一步我们更实践的了解，就是有关于祷告同伴的需要。因为圣经也提醒我们说，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应当如此。我们一个人做宅男呢，很容易跌倒的，所以要彼此相交，能够彼此提携，好像那些爬山的人，如果有同伴的打气加油，就更能够奋力向前的。大家看一看马太福音的第18章19节的地方，也提醒我们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说到这里呢，到底是两个人呢，还是三个人呢？大家都记得主耶稣刚刚呼召门徒的时候，是两个两个差派他们出去。那个时候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两个同伴一起上路，这是大家非常习惯的做法。可是时代改变了，我还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佛罗里达州有一个长老会牧师叫做甘乃迪的，他呢就发动了一项所谓福音爆炸的运动。他所强调的再也不是两个人了，因为两个大男人去敲人家的门，尤其对方是女性的话，感觉也不是那么好，甚至两个女性再去敲别人的门也是有同样的一种反应。那么最好呢，如果你又是男女的同工，非夫非妻的话，也是不太方便。所以他就发动，最好是两男一女，或者两女一男，有这样的一个三人小组。所以跟我们所强调的 C3 灵修小组，从历史上来看，从实践上来看，是非常吻合的。它的重点就是我们要找到祷告的同伴。再来，当然就是要强调我们一起来传福音。马可福音6章7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所以这里头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两个人绝对胜过一个人的。按照当时的文化习惯，就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那现在呢，事隔2000年，我们强调的是三人小组了，这个重要性刚才我也解释过了。总而言之，就是要让他的力量能够升华，能够加倍。两个胜过一个，那三个当然也胜过两个，何况在实践上，在方便上是大大的超过先前的。好，然后我们强调第6点，就是 C3 灵修小组的同伴可以慢慢的扩展到家庭小组。现在很多大教会都在推行小组的活动，当然我们三句不离本行，我们这个课讲的是灵修的操练，可是这些东西都息息相关的。你把灵修小组做好了以后，将来可以把它扩充成为所谓的家庭小组，让教会家庭小组化，也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使徒行传》第2章里面的光景，那些人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而且呢，还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来享受饭食，然后他们赞美上帝，就得到众民的喜爱，上帝也借此把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让他们的小组呢能够扩充。这也就是早期卫斯理的平民运动，由刚刚我说的圣社三人小组扩充为他们的灵修小组，再扩充为他自己所谓的班或者级，这样子的一个早期他所说的一个传福音的基本的单位。事实上今天所讲的小组细胞活动或者团契，从历史的渊源来看，是出自于18世纪的平信徒宣教运动的组织建构。当然18世纪的这个圣社的小组也是奠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刚刚所说的46-47节里头的圣经的基础。好，最后我们当然要说到 C3 灵修小组的重要性，重点就是他强调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并且完成主耶稣所交代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最后那一段，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或者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可见灵修小组它重点在推行教会的布道小组、家庭小组，重点就是在遵行大使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探讨有关于 C3 灵修小组的成员问题。刚刚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三个人，这是指两三位有心追求的信徒一同追求生命的道路，当然是个夫妇再加上另外一个朋友也都可以的，甚至你要扩充为稍微多一两个人其实也没有关系的。它的重点是提摩太后书2:22所强调的，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可见是在彼此相助鼓励当中的氛围成长的，因此我们需要有灵修的同伴彼此来扶持。单单只是夫妇之间的二人小组，它的重点呢可能就跟我们所强调的灵修小组有一点不一样。总而言之，主耶稣说信徒借着爱的交通能够一起跟他保持联络跟团契。下边我们继续的来探讨有关于 C3 灵修小组的预备的动作。首先呢，我们说千里之行起于足下的三个人，当然就是来自三个个人自己要先做好准备的工作。我们在前一期谈到有关于怎么样的来设计一年的灵修操练的计划，那么就是属于个人的计划。我们以下所讲的等于就是上一期灵修领导或者导读的一个延伸。首先呢，我们来注意到个人灵修的计划必须要在很规则的而且呢不急不徐的氛围之下来强调那365天的每日灵修的行程。当然每一个人的设计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注意这个就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工作。第二呢，在这种很规律的而且不急不徐的氛围里头，我们要进行我们跟神的交通祷告。你也可以用现成的祷告的资料，也可以自己在神面前的默想。第三呢， 我们必须要按部就班的，很有系统的来追求实践圣灵充满的灵修的经历。那么有关于圣灵充满这样的课题，很多老师有不同的发挥，甚至有不同所谓的恩赐实践的强调。但是我们在这里呢，重点要告诉各位，就灵修小组的角度来看，圣灵充满我们追求的是内心的喜乐，做工的得力，还有就是生活的见证，你能够过一个凡事常常喜乐的生活啊，你就是圣灵充满的第一步。然后我们靠着主，不靠自己，让我们能够做工得力，那也是圣灵充满的很重要的象征之一。最后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见证，我们要追求基督教的伦理生活，按照圣经，按照实践的每天的我们的待人处事的原则，这是很重要的。第二方面是强调跟别人的关系，第一小点强调的是跟自己的配偶，跟自己的闺蜜，还有甚至跟其他的家人，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和谐的关系。第二小点呢，是跟我们的儿女，如果是年长的人，常常要跟自己的小孩子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卫斯理、约翰他们的家庭，小孩子成群，但是他的母亲完全没有忽略跟他们个别交通的时间，即使每一个人不到五分钟十分钟都没关系，但是从老大到老幺，他几乎每天都分不同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回答他们的问题，带领他们祷告跟灵修。另外呢，当然我们也强调跟朋友跟同事之间的互动，这个就是在我们的三人小组之外我们应该保持的一种灵修的操练。再来当然是知识上的预备，那我们要进行平常读书的习惯，可能的话每月能够读到一本到两本的书籍，我们可以上网听一听别人的介绍。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实践，就是要我们好好的来背诵圣经。我现在年事已高了，我的记忆力大不如前了，但是我今天能够使用的圣经节大部分还是在我青少年时期所下的功夫，到现在才觉得书到用时方恨少，就是圣经用时方恨少的这样子的遗憾。第三小点呢，就是有机会可以上网甚至到别个教会去听一听上帝的仆人他们的讲道，还有诵读他们的讲章，这些可以增加我们灵性知识方面的长进。再过来很简单的要提醒大家，在情绪操控方面，所谓危机处理方面的训练跟培养。其次呢，我们当然也强调身体健康的重要性，约翰三书第二节要我们注意身子强健，凡事兴盛，像我们的灵魂强健一般。所以我们每天也不要去忽略我们应该做的体操跟运动，这里也可以推广到我们的饮食睡眠习惯，种种不在话下。以下我们开始进入三人小组我们所进行的程序。第一，在一起的时候当然就是祷告，开始用敬拜的心，用亲近主的灵来到主面前。第二呢，就是读经，我们按着读经的进度，每一个人读一节或者轮流读两次，用信心感恩的心慢慢的宣读。第三呢，就是默想以及导读，读完两次以后，我们可以浏览默想所读的经文，再随着圣灵的带领 有感动的人选几节有感动的经文，带领大家一起来导读，这当然就是我们平常灵修导读的习惯的一种延伸，一面读一面导，直接把所宣读的经文当作是祷告的话，导读完了以后再默想所导读的经文，以后才分享。第四，重点的交通，带领者将预备好的纲要做重点交通，千万不要拉得太长。第五，就分享了，从经文当中对神的认识，你刚刚听到别人怎么念的，对你自己心中所说的反应拿出来分享。第六，就是小组的祷告，这个时候我们导读跟交通的要诀强调的就是快、短、真、心，这个快就是要快快的听，但是我们不抢不等，抢则乱，等则沉。然后呢，就是要短，祷告跟交通要有简洁有力。再来就是真啊，真诚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不是要再发表你的文章。最后就是心了，随从圣灵的感动，把今天有感的诗歌、经文、话语、亮光提出来交通分享。最后当然是结束祷告，有一位带领祷告，为今天的话语供应，感谢主。那么再来，我们要强调一些聚会的形态，用网络平台的聚会，用微信可以来对讲 Skype、 QQ 等等，电话、手机的聚会也是一种形式。当然我们刚刚所强调的比较习惯的是实体的面对面的小组聚会。
继续请听今天课程的总结。
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强调不但自己个人要灵修，而且呢是注意关于我们的个人人际知识还有情绪甚至体魄啊，来预备自己加入灵修小组。那么灵修小组里头，我们强调它的宗旨还有它的重要性，以及它的成员，最后也就是程序进行聚会形态。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期再见。